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台湾国策研究院所举办的影响力论坛发表视讯演讲，安倍晋三强调，台湾有事就等同于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他并警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绝对不要误判美日协防台湾的决心，提醒北京军事冒进等于走向经济自杀的道路。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华春莹随即紧急召见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进行严正交涉，称日本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没有资格就台湾问题说三道四，并警告任何人胆敢走回军国主义的老路，并将碰得头破血流。安倍晋三有关台海情势的发言引起中方的强烈不满。而在另一方面，欧洲太空总署的卫星照片显示，解放军一艘潜艇日前竟然浮在水面上穿越台湾海峡。美国海军学院专家研判，疑似中国海军的094核潜舰从南向北穿越台海，加上解放军军机连续不间断的侵扰台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中共如果武力犯台，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后果。一连串的相关发展使得台海情势再度成为了各界关注的焦点。海峡论坛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台湾智库的执行委员赖怡中博士。赖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台湾退役中校新战官黄鹏孝先生。黄鹏孝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先来听这个安倍晋三在台湾国策研究院的这个视讯讲话，他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来听安倍的说法。
武力侵攻は地理的、空間的に必ず日本の国土に対する重大な危険を引き起こさずにはいません。台湾有事、それは日本有事です。すなわち日米同盟の有事でも。あります。この点の認識を北京の人々は、とりわけ習近平主席は断じて見誤るべきではありません。世界中の人々にも今一度この地域、海域の地図をとくと眺めて、今私が言いましたところを十分お分かり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好了，听完了安倍前首相的说法，我想先请赖怡中博士来为我们解读这一次安倍演说的一些重点。赖怡中博士，
好，谢谢主持人哈。我想这次那个日本前首相安倍，他在这个影响力论坛，就是国策院他主办，然后邀请安倍过来演讲这个论坛。那安倍前首相他在那边所讲，我觉得大概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他是把日本，他认为日本支持台湾，不管是作为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也日本参与台湾参与 TPP 等等，他除了说支持之外，他更重要，他是提到说这是要让台湾取得他恰如其分的发言权，因为台湾在过去50年哦面临这样状况哦已经这么久了，但是呢他又称赞台湾是忍辱负重啊，坚忍不拔撑过来。我觉得这句话我听的是最有感觉哦，因为我们是怎么样被国际上在歧视，然后很不正常的对待哦。那我觉得这句话的那个其实很多台湾也是心有戚戚焉。但接着除了这个之后，他就接着提到，就是说中国他的这个扩张的问题，除了是对日本的威胁之外，特别是中国如果对台湾有军事上面的威胁，那么那个日本他不仅是要求中国，而且是劝诫中国不要做这样子非常冒进的事情，因为这对中国会造成非常不好的一个后果。那同时啊，他也提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而且还这个也是日美同盟有事哈。那所谓台湾有事是日本有事是日美同盟有事，我们知道在安倍他的这个那个弟弟岸信夫哈，他担任这个日本的那个防卫大臣的时候，就先提到就是说台湾有事等同于日本有事。那实际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台湾这边出现了，就是说中国对台湾例如说武力侵犯的状况，那么它形同是也是对日本的武力侵犯，所以这是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一个很真正的意思。那么如果照这样来讲，日本基于它的自卫，它变成台湾有事的时候，日本会为了防卫日本本身，它也必须要进行出动，而且在这个地方可能是要针对台湾的事态，日本要有一些那个动作。 好，那接着他提到这日美同盟有事，意思就是说这已经不仅是这个日本而已，而且正因为日本他会视为这是对日本安全的一个侵犯，所以他会发动日美同盟。因为日美同盟有一个发动的要件之一，就是一旦日本受到侵犯的时候，那么美日同盟这个地方他是会美日一起在出手的。所以说当安倍他这样提这样的一个事件，他一方面是把日本在这个岸信夫，就是防卫大臣，他所提的这个东西他讲得更清楚，而且他也提醒美国，就是说这件事情，这不仅是所谓的美国他会处理，日本他也会介入，而且这是美日同盟一起来处理。所以说他在这个地方的那个意思啊，是相当特别。那最后的部分呢，他有提到就是说有关于啊，在这个怎么样去面对未来一个新的那个情势哈，以及他也提到就是说和那个台湾之间的这个的那个关系哈，那他有提到就是说台湾的重要性是怎么样呢？我觉得这部分台湾这边应该每个人都要特别去熟读一下安倍是怎么说的。他说台湾的经济实力胜过波兰和瑞典。好，那个波兰好是那个现在欧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国家，那瑞典更是在过去在这个那个北约里面它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国家，就是说它和北约之间的那个合作关系，虽然它不一定是北约的一员。然后另外一点是说他也提到台湾的人口比荷兰多出600万，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人实际上不少了，当然欧洲很多国家人没那么多，可是呢他又提到就是说台湾的国土啊，我们跟丹麦差不多是一样大，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所谓的那个新的这个麦卡托的投影法的话，那把台湾搬到高纬度地区，我们的这个国土面积还跟苏格兰差不多。所以这个时候他实际上他是在告诉，不仅是我觉得台湾这边会有感觉，特别是整个欧洲，那告诉他说台湾在这里面它的那个位置的相当的重要性，以及啊它本身经济军事等等它重要性是到达一个什么程度。好，所以在这边他有一个没有对外面言说的是说，他希望欧洲这个地方你要去了解到底台海的议题是怎样。所以这边不仅是那个日本，他提到日美同盟，日本本身哦，他也提到这个那个四方安全对话，澳大利亚等等，他在这个地方的话里面另外一层意义是说，欧盟欧洲国家你们必须要了解这个问题，以及呢台湾他在全世界体系里面所占的什么样的一个重要性。好，但最后一部分他提到说台湾那个建构台湾变成一个美丽的国家，好，他希望台湾建构一个美丽的国家。那其实这个梗刚好呼应怎么样，他在2007年他从第一次首相他下来了以后，他为了这样矢志奋发写了一本叫做《日本迈向美丽之国》。所以说这个地方跟他在对于日本怎么样去迈向美丽之国，他对台湾迈向那个建构美丽的台湾，那中间是有一个前后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美丽的呼应。那所以说在这里面可以看到那个安倍他的这个说法里面，一方面他是强调这个所谓台湾的国际的参与是很重要一点，是怎么样让台湾回得到他恰如其分的一个国际发言权，他认为这个东西非常重要。那我也觉得其实这也是那个所谓那个要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时候大家要了解到的一个地方，台湾从来没有去要求别人，这不是台湾在求什么东西，而是说台湾应该要有的这个发言权是应该要有，安倍就特别把它说出来。那第二点就是一旦那个对台湾的侵犯会引发什么样的结果，那第三点他还特别那个强调台湾在全世界里面的一个重要性，然后特别是对欧盟国家来讲，台湾在欧盟里面就相当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然后你们如何不应该去忽视台湾。好，那我觉得所以在这几个地方要说要有梗有梗，然后要有这个政策意涵有政策意涵，是非常重要的一篇演说。
好的，那么黄鸿绍先生，就像刚才赖怡中博士说，这一篇安倍的演说有很多可以细读的地方，但当中因为他这个直接的这个警告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要误判形势误入歧途，也导致这个中方的强烈不满。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的部长助理华春莹是紧急召见了日本驻华大使垂秀夫来严重交涉，还重提了当年日本侵华的历史，称日本没有资格对台湾问题说三道四啊。那么想说重回军国主义的老路就是会碰得头破血流，想请教您对中方反应的看法，黄鸿绍先生。
是的，中国一直有所谓的上国心态，就是他比人高一等，但是看什么人啊？你看召见这个日本驻中国大使，他是半夜 生意。嗯、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安倍呢，他参加我们台湾智库的这个线上演说是上午。换言之，就是说，他既然紧急的话，你不下午就可以召见了吗？搞到晚上深夜，而且是让一位外交部的助理部长，坦白讲，这是故意贬低日本的地位。因为一般在外交礼节上，你不是部长，起码你要副部长，你考个华春莹啊，来紧急啊召见他，这就是对日本的这种侮辱。第二个，他提到过去日本侵略，没错，这个是事实。但是呢，他显然没有看安倍的这个全文。安倍很有意思，他里面讲到说，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战争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说自己以自己的方便、自己的想法啊、自己的意志，然后去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完全忽略了别人的意志、别人的想法。没错，其实这个安倍讲的世界历史嘛，当然也包括过去军国主义日本的历史。为什么日本会走上军国主义的道路呢？事实上，对比现在的中国，哎，跟日本当年很像嘛。啊，日本是明治维新以后，它的完成了它的现代化的建设啊，完成了它的这个整个工业化啊，它也带动了它军力的成长。那么军力成长以后，他打了两场胜仗，一场就是甲午战争，他把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打败了，另外一场就是日俄战争。日俄战争他把欧洲的一个列强在中国的东北把他打败了。那么 打赢了这两场战争以后，整个日本的那个人民 自信心大增，而且呢把这个军队、神机化，军队的胜利绝对化，好像日军啊是所向无敌的。所以说这就造成什么，就这个日本有一位这个文学家，他就讲，他说造成了日本国民的呆滞，大家都对胜利冲昏了头。你看现在中国是不是这样，一再的吹嘘，哎，七十几年前韩战啊，抗美援朝啊，怎么样，最近出了一个长津湖，哎，这就跟当初日本炒作日俄战争的时候，那个旅顺的203高地，那个203高也是打得非常凶，也死了很多人啊。但是日本终于把它拿下来了，是成为这个日俄战争胜利的一个关键。同样的历史就这么样子啊，在重复着。就从那以后开始，日本军方、日本少壮派认为说，美国跟俄国差不多嘛，俄国战斗民族也不过如此。你看美军啊，那种美军比较吊儿郎当的嘛，对不对？以日本的那种严谨的作风，认为说美军这个不堪一击，英军也是如此，所以他才会想要发动太平洋战争，而且他认为说我要先发制人，我把这个美军的夏威夷的总部我先偷袭珍珠港。然后造成美国海军的重大伤亡以后，美国会怕啊，然后呢可能会跟我谈和。同样的，你看中国现在的路子也是啊，美国不敢啊，如果中国怎么样的话，美国不敢，日本不敢啊，只有他敢啊。是，所以说这种心理造成了很多的大陆的老百姓在那种信息非常片面化的状况之下，他不知道到底兵凶战危谁比较危险。所以这个就是今天中国走上这样一个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败亡的道路。我要跟各位讲，中国有句话讲说，围山九仞，功亏一篑。过去二战时候，日本纳粹德国坦白讲都是一级的强国，都认为说自己可以成为世界霸主，但是做了错误判断，都认为说美国不行了啊，他有机会。最后这两个当时世界的强国在最后的那功亏一篑，结果成为了战败国，战败的后果非常的惨烈。一直到现在为止，日本还不是一个正常国家，他不能够有自己正式的军队，这就是 一个日本的悲哀。
嗯，感谢黄鸿超先生，的确是历史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借鉴。那继续请教赖益忠博士的事，那么就看到这个安倍前首相警告习近平不要误判形势、误入歧途之后，没多久呢，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警告，中共武力犯台的话，可能会有灾难性的后果，而且会对中国本身造成很大的影响。说的话其实跟安倍的内容是差不多的重点，你怎么看？日美两国在这个时候接连对习近平发出警告，是掌握了相关这个中共可能会对台湾动手的一些情资呢？想请教您的分析。
我觉得就是说安倍之后接着这个布林肯他也这样讲哈，那当然那个也不能够完全就讲说这个日美之间是不是有先前的一些合作，因为毕竟安倍他是前首相，然后布林肯是现任美国的国务卿，但是我觉得双方之间的不管是前任后还是现任，然后大家讯息都这么高度的一致，很显然的他们是对于中国他是不是真的很想对台湾动手这部分，一方面他们是高度忧虑，二方面他们也表示他们的决心非常的强悍，就是说啊，如果中国真的会对台湾怎么样的话，美国日本都同时会有表示有非常强烈的决心会来反击这样的一个作为，那么中国他必须要去了解到他的后果会是如何。所以在这边来讲，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过去有关于这个台海的情势，在所谓的美中台三边的这个架构的时代，常常有所谓的战略谋反、战略清晰上面的一个争辩。那但是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随着中国他对台湾的这个可能的冒险的举措哈，似乎他的机会变得越来越高的时候，变成不仅是美国，连日本在内，他对台海这个地方的那战略清晰也变得越来越清楚。就是针对中国的这个作为，可能的作为，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现在随着这个新的情势的发展，那包括安倍前首相以及这个布林肯，他在这边同时啊，而且一前一后，那个以非常那个清楚，而且是高度雷同的讯息在对中国这样说，我觉得一方面是代表就是美国和日本他对于中国这个动作的忧虑。那同时也代表就是说现在美国和日本他在台海上面的这个整个动作的清晰的这个计划的一个状况，那这是我觉得在未来他谈那个台海维和的时候很重要去了解的一个背景。
好的，那么黄鸿超先生，你又是如何分析这个日美两国都接连对台海情势发出警告，而且希望这个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一定要深思想清楚，那么怎么看目前台海的紧张情势呢？因为除了十月份、十一月份连续不间断的中共军机倒台之外呢，现在也传出解放军的核潜艇也上浮穿越这个台湾海峡，你怎么看这释放出来的讯息呢？黄鸿超先生。
是的，其实啊，布林肯在12月3号在美国的一个媒体上面访问上面所讲的话，那比这个安倍要辛辣多了，因为他除了刚才赖博士所讲的，他特别说台湾是一个创新的国家，他用的是 country， 换言之就是说台湾是个国家，对，不是一个地区啊，更不是中国一个省，他就讲的这么的麻辣了，辛辣了。但你看中国的反应，中国有没有赶快招美国大使啊抗议啊？不敢呐、对不对？因为美国大使也不会甩他的，所以这就是差别所在。而且更有趣的是，12月4号，新华社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炒作入侵台湾，美政客居心叵测》，他这个题目专门针对布林肯的。他说啊，美国啊、日本啊、欧洲一些国家现在都在炒作啊，中国要入侵台湾。他说这个完全是你们在炒作啊，他只是没讲说我真的没那个意思，对不对？然后他说你们炒作是有意义的，有你的目的的。第一个，你要转移美国内部矛盾，因为现在唯有说抗中保台是美国两党两院能够高度一致的唯一的一个议题，使美国能够团结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中国这样一个迫在眉睫的台海的这种危机啊，还有中国体量这么大的一个敌手，所以对于美国来讲，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敌人啊。所以这个孟子说的"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现在国家也是这样子，所以有中国这样一个敌人。坦白讲，他说，这个新华社讲说，你们是为了要 扩张军备啊，为了要争取国防预算啊，他讲对不对？当然是对的嘛，啊，但是问题就在于说，这个实际上，自从美国的战略清晰越来越清晰以后，中国的啊所谓的武统就越来越模糊了。不要看那些小报啊，一些或者什么什么环球时报，他们不代表 nothing， 你知道吗？新华社是有代表的，还有习近平讲话是有代表。他怎么讲？他说时与势是在我们这边的，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慢慢来啊，时机未到啊，形势还没有完成，所以基本上他就是给自己下台阶啊，而不是真正的说就要那个。但是呢，现在的问题就在于说，美国、日本不能够说，哎，我相信你什么？我要把你讲的每句话都当真，这就叫做料敌从宽，就是这个意思，不是料敌从严，就是这个意思。对。
好的，那赖周博士，像黄彭校、周校这个观点很有意思，就是当美日的战略越清晰的时候，其实或许解放军的武统意图就越模糊，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因为我们如果观察，从四月份美日首脑声明纳入台海安全文字之后，似乎五月份有一点台海和缓的趋势，但是到了十月份开始，看到解放军就是不间断的一直到这个十一月底。你怎么看这个整体的评估？还有一旦台海有事的时候，究竟日本要如何驰援呢？赖以中博士。
对，我想其实应该是在更早之前也有机会在这个节目里面我就提到类似的观点，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刚台海的安全议题开始国际化，然后它不仅在美日同盟的这个峰会的声明，包括连美韩美澳，然后包括像 G7 那个欧盟的峰会里面都有这把这个东西提出来以后，就看到很明显中国的飞机啊扰台的次数还有频率，以及它的这个它的那个能量都在降低，甚至有一两天还出现把那歼7哈把它拿出来哈，那种米格21的那种超级老古董也把它拿出来在这个地方，所以那个时候的确我是觉得说好像它整个能量是在下降，但是当然那个在十月的时候突然蹦出一个150架，让大家也是吓了一跳哈。当然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十月刚好那个时候在台湾的东部海域有着非常强大的这个六国三航母，然后十几艘的军舰，那个非常巨大的能量在那个地方的那个军演，实际上是把那老公吓得一愣一愣的啦哈。那所以说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飞机，在相对来讲它有点像是要针对那个三航母的这样的一个演习，但是它在过去的时候它就顺便来台湾绕一绕，然后来侵扰一下，好像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们也发现就是说，从那十月以后，当然美国后来又提出它的一个说法，可是随着这个十一月的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拜登和习近平的这样的一个视讯的会议又在开始的时候，哎，好像中国它的扰台的能量又在逐渐在提高。对，然后呢，那特别是在这个刚视讯结束没多久，我们看到就是说它除了白天晚上，而晚上和过去的不一样的地方是，过去晚上就是来的那种是比较慢的那种飞机，但这次晚上是比较具有战斗能量的飞机，所以说飞机只有在提升。那同时那个前阵子大概上礼拜还出现连加油机都出现，所以说的确是感觉又有点不太一样。但是我的那个的一个感觉就是说，就是那个中国它的确是特别是那个在拜习会里面有关台湾的议题啊，双方之间的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状况，但是中国他基本上他在那个台湾的议题里面，他甚至想要帮美国去发言，认为说美国讲了什么东西，然后那个当然拜登总统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就忽然提到台湾是独立的，然后他们自己做决定哦，那这个东西那个又让中国有点不晓得该怎么去处理，所以说我是觉得中国他在拜习会的时候似乎感觉是美国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会议，好像美国在居下风，在求中国有这个会议，那也因此中国他相对来讲他的这个自我的认知又开始又变得比较这个昂扬。那但是呢，在拜习会发现说在台湾议题上面习近平准备很清楚，把这个过去的一中三段拿出来讲的时候，那美国是不仅不予理会，那还有他的一个相对应的一个态度。那么在之后是不是 是不是有可能是因为说在台湾的议题上面，他没有得到美国他所期待的这样的一个答案，所以因此要在这个军事上面要采取一些比较直接的一个动作来表示说中国自己的一个态度呢？当然这个只能说是其中的一种猜测，但是我觉得现在来看，目前应该是说在2022年之前，似乎中国他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啊，他的这个对外面的一个动作，他的那个能量大概不会再提升。目前大家所观测到的一个特色是在这里。当然这是不是说在对台湾上面也会是如此，当然我不能够完全确定，但是啊，就是说只要我觉得过去讲，只要当那个外国对台湾这边的这个安全的议题，他的这个关注度越高，他的承诺越清楚，然后的确是中国它轻举妄动的可能性就在下降，那这是一个我们过去还蛮清楚一个经验法则。
好的，那么接下来想请教黄鹏孝先生，除了这个日本表态之外，想请您从这个美台之间的军事合作交流来看目前的台海情势，尤其是最近传出中华民国的国防部长也透露要在关岛设立台湾驻美的军事代表团，说这个事情正在进行中，请教您的观察跟看法。
是什么叫做军事代表团？换言之就是说跟什么驻美武官啊或什么采购小组啊不一样啊，驻美武官嘛，可能武官副武官啊，可能是一个陆军一个空军或一个海军这样子啊。那么所谓的军事代表团，那一定是全军制的，就是说陆海空啊陆战队通通都包含在内，一个非常完整的代表台湾各军种各主要的这个单位的军事单位的这样的一个它所代表的意义，那比所谓的武官要重要多了。但这里面我们也看到说，这个台美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啊，或者说整个美国在整个西太平洋的布局啊，我们也看得很清楚。现在呢，第一个，美国在法律上啊，他把这个台湾关系法和六项保证，把它不断的解释扩充。现在几乎跟过去的所谓的中美共同防疫条约效果差不多了啊，甚至于效果还更彰显啊。那么在美国它部署是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前总统马英九讲说首战及中战美军不会来，问题是美军有没有来的问题？没有嘛，第一个他没走啊，对不对啊？因为我是这个退出联合国那一年投考军校的啊。然后在我升上位的那一天啊，这个美台断交啊，那么美国这个过去的中美共同防疫条约废止了，但是我在上位阶我就完成了子参教育，完成了硕士班的教育，所以说我就到国防部去了，是国防部最低阶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一段？因为国防部你所处理的是战略层面的，跟国际的很多军事交流，所以我到了国防部还发现说哦。原来过去的美军从穿军服变成穿便服啊，那么所以说没有走，然后我们
一直都在，
都会跟美国开这个中国所谓的中国大陆研讨会，就现在的政军政经座谈政军座谈，对不对？每年都有，没有中断过。美国来的，像我们都是美国的 CIA 的过来，中国科的科长亲自带队啊，因为现在几十年了，所以我可以讲了。那么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哦，原来这个戏是这么玩的嘛，对不对？换言之说，现在是怎么样？现在把过去的穿便服的，现在又恢复穿军服，对不对？表面上说啊，台湾现在有三十几个美军在这里，那是你有穿军服的，没有穿军服的呢，对不对？在乐山雷达站的站在蔡英文远远后面的露个脸的那个老美啊，难道他是平民百姓吗？对不对？这个就是对，所以说最主要怎么样，就是美军他怎么部署。第一个，离台湾600公里就是这个在冲绳啊，有两个主要基地，一个加守一个加守那，一个普天间，这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空军基地，一个陆战队基地啊。他们不是在当啦啦队的啊，他们在干嘛？就是看着台湾的，台湾有事这是他们的事。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赖益中博士还有黄鹏孝先生两位带来这么深入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
谢谢。
也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的收听收看，提醒您来宾为来宾发表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